我们看到这个史湘云的穿着形容完以后说，显得风腰圆背鹤视狼形啊，就是有点男孩子的那种体格的感觉。大家都说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啊，就女孩子喜欢穿男装远比他打扮女孩更俏丽些。所以你看到服装跟个性也有关系，黛玉要穿起这个样大概就不像样子，可是有些女孩子很奇怪，穿个白衬衫牛仔裤就是很帅，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她个性上有一种爽朗啊，她的豪迈，她动作也比较大啊，那她就很酷很帅的那个感觉。所以史湘云其实很现代感啊，你会觉得如果在今天她一定就是那种一个衬衫一个牛仔裤这样子很帅气，骑着摩托车的那种女孩子啊，非常非常帅气的。那湘云就说赶快商量作诗吧，我听听是谁做东道。那李纨就跟他说我的主意，那昨天是正日已过，那再等正日又太久了，可巧又下了雪，不如我们就凑个社，所以大家拥炉作诗啊，就凑份子。所以他们就凑钱凑钱，然后就说要去开一堂的诗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下雪的这个形容，说一夜大雪啊。那特别是宝玉，宝玉就是急得不得了，就是那种露营的时候会睡不着觉的那个学生就是宝玉，他就一直在那边看说到底明天会不会下雪，因为明天下雪的话就可以写诗了，如果不下雪不是很扫兴吗？所以一大早宝玉就起来了，然后就赶快看，掀起帐子一看，说门窗上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就看到一片亮光。好，他就想不妙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你在高雄有时候早上起来你今天要郊游，你就从门帘看一看说哎，今天有没有阳光，如果有阳光你就很高兴这样。那宝玉那个时候希望是有下雪，结果他看到是一片亮光，他就很失望，他想说糟糕了，今天一定太阳出来就没有雪，结果没有想到雪光是最亮的，其实是雪光，因为下了一夜雪，那个雪发亮啊，所以他就很高兴看到日光，以为是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开窗屉啊，就是窗户有一些像百叶窗，木头的百叶窗推开来的像抽屉一样的东西，从玻璃窗内，好注意，宝玉的房间是玻璃窗，我们过去看到古代的房子都是用纸来糊窗户，可是宝玉家里已经有西洋的玻璃窗啊，玻璃窗，他就从玻璃窗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是一夜大雪，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就是那个雪不断还在下。宝玉高兴得不得了，好，宝玉就穿起他的雪衣了。我们看到茄色、紫色的多罗尼狐皮袄子，罩一件海龙皮小鹰绑褂子，好棒，那个海龙皮小鹰绑褂子，我觉得像一个很帅的皮夹克一样啊，一个那种就特别强调他这个两边有鹰的绣花啊，海鹰绑的褂子，然后束了腰带，那披上玉针梭啊，披了一个梭衣，戴了金藤笠，头上戴了笠帽，登上沙塘屐，屐是一种雪鞋，就是木屐，可是里面穿了棉鞋以后再套雪鞋的沙塘屐，茫茫的往芦雪庵来啊，然后他们就准备要在这边写诗。所以下面有一段是非常美的，大家感觉一下那个画面啊。他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琉璃盆内一般，好像装在玻璃的盆里面，就是全部都是雪。走到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闻得一阵寒香扑鼻，回头一看，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十几株红梅，像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那宝玉就住了脚，细细的赏玩一回，方欲走，只见枫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原来是李纨打发了去请凤姐的人。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往芦雪庵走了。那这一段特别点出一个人，就是不在现场的妙玉。我们不要忘记，妙玉毕竟是十二金钗之一，妙玉即使是出家人不能出来，可是妙玉的庙里面十几颗红梅花开得灿烂非常，其实作者在讲妙玉也是在青春之中，所以大家就会在那边赏玩那个红梅啊，觉得妙玉好像也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色，可是不应该被遗忘啊，所以我想这是作者细心的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看到芦苇，然后 这个卢雪庵本来是盖在水边的啊，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地方，一起准备要作诗。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肚子饿了，先要吃早饭，就跑到贾母那边。我们看到贾母的早餐吃什么，大家会吓一跳，牛乳蒸羊羔，用牛奶蒸羊羔。什么叫羊羔？贾母就跟宝玉说，这个东西你们不要吃，没有见过天日的。意思说在羊的肚子里面怀孕的时候的小羊被杀了以后拿出来蒸的，蒸牛奶的一种菜。他说这是老人家的补品，所以你们小孩子不要吃。小孩子不要吃的意思说，因为他有一点大概有点造孽的意思。我才想起来，我们小时候所有鱼肚子里面的蛋，鸡杀了以后肚子里的蛋，妈妈是不准我们吃的，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就是孩子吃了以后会造孽。我们那时候还跟他抢，觉得说你故意编故事，你自己想吃这样。可是民间一直有这个习惯，就觉得因为这个生命还没有形成，就是堕，有点像堕胎，其实觉得对那个生命不好，所以觉得孩子不要吃这个东西，因为吃这个东西有点伤天害理的感觉，所以大人会觉得由他来承担。所以贾母说这个，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就是补药，没见过天日的东西啊，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那我今天有新鲜的鹿肉，你们等一下吃鹿肉吧。所以宝玉跟湘云就兴奋得不得了，说啊有新鲜鹿肉，就一直在那边炒炒炒。后来王熙凤就从厨房里面偷了一大块新鲜鹿肉给他们，宝玉就跟这个史湘云就在那边 BBQ 起来。